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谢谢家庭团契他们的献诗啊，很高兴看到宋阳跟严红的女儿都可以私情了，他们全家一起来侍奉神，感谢主。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心里的感谢，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我们可以到永生的神面前来敬拜你。主，你本是圣洁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今天我们就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主，当我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也亲自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有个敞开的心，敞开的耳朵，我们来听神的话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问大家一个假想的问题哈，假设有这么一个问题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今天神对你说，我有两份礼物，你可以选其中的一份。第一份礼物，我会赐给你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可是你这一生不会太有钱。你的家庭会很幸福美满，夫妻一辈子会相亲相爱，又有很多的好朋友，但是你这一辈子没有多余的钱，就是一生就是够吃够用而已。第二份礼物，就神就说，你这一辈子我赐你有用不完的钱，只是你会很孤单，你这一生做生意赚钱，买股票赚钱，碰到什么东西都赚钱，你的钱多到没有办法计算，只不过你这一生就是你一个人，你没有什么家人，也没什么亲戚跟朋友。这两个礼物只能选一个，那么你要选哪一个？你们都选得很有智慧哈。根据美国的民意调查，他们就是问说，什么事情能够使你最快乐？出乎意料之外，大部分人选的第一个答案并不是钱，不是说赚钱多的话会更快乐，绝大部分人他们选的哈，那个第一个选择就是说，我跟我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快乐，所以他们不是物质上的，而是说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最快乐。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快乐、幸福、美满，都希望生活中有这些因素存在，而且我们也发现说，那个最快乐的时候是有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好比说，如果现在有人请我到夏威夷去，他送我去那个最美丽的海滩，然后给我订了一个五星级的大酒馆，让我在那里可以度假一个礼拜，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去，我每一个人在那个沙滩上在那里看着这么美丽的风光，但是我想我心里一定很不快乐。而如果我跟我喜欢的人，跟我心爱的人，那只是到附近的公园里面去散散步，普普通通一个小公园，心里面也是会非常的喜乐。弟兄姐妹，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把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因素放在我们里面，就是人跟另外一个人，当他们在感情上、心灵上合一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甚至在朋友当中，你说啊，跟朋友相交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的喜乐。写那个《水浒传》的那个人叫施耐庵，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快意之事莫若友哈，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朋友。他讲了说他自己蛮贫穷的，住的地方也很不好，碰到什么下雨的时候总是漏水等等，但是每次有朋友来的时候，大家一起谈的时候，就觉得心中非常的喜乐。如果你有好的朋友，你会很喜乐，但是更大的一个喜乐是在家庭里面。神给人有婚姻，如果你结婚了，那夫妻之间可以达到最高的喜乐，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身心灵方面都达到了一体，达到一种合一的状态，那就是最喜乐的时候。我们仔细看，弟兄姐妹， 你发现不单只是说人跟人讲话就很高兴，也不是说你旁边有朋友在，有些人在一起，而是说你跟那个人达到合一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你最高兴的时候，也是你最感到幸福的时候，你最喜乐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是你的朋友，而更进一步的，特别是跟你的配偶能够达到这种合一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而这样的喜乐跟其他世俗的喜乐不一样，你如果是吃东西或什么好东西多了之后会有后遗症，会有些反应的。但是神给的这种喜乐，你无论多么去享受它，不会有任何的不良后果，而是让你说不断的觉得说啊，这个感觉真好。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合一这件事情，幸福里面不能够缺少的因素就是这个合一这件事。在关系上达到合一，也就是达到最幸福美满的。除了家庭之外，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神给人间设立了两样东西，就是这两样机构是神所设立，其他都是我们人自己发明的，但是有两样东西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这两样是神特别设立的。在最早的时候就先有了家庭，后来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了教会，而这两个样东西都是要给你带来幸福跟快乐的。那家庭是会使你生活幸福的，而教会也是要使你生活幸福的。而这两样东西有个共同的因素，就是他们里面都有合一。神设计这两样东西使我们能够归属于家庭跟归属于教会，就是为了使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两样能够得到喜乐，得到幸福。而这两样东西都是里面有合一的因素在里面。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圣经这样子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一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教会生活当中的合一，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教会生活可以增添你的幸福，你的喜乐。第四节到第六节，借着神的本性，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合一。前面三个是一组，讲的是在圣灵当中合一；中间的三个，一主、一信、一敬，讲的是在圣子当中合一；最后那个一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讲的是在圣父之中的合一。那我们就看到，这一切都反映出神的本性来。神给我们启示说，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不只是一位，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本身是合一的。那因为神他要把他的好处分给我们，我们看到说圣父、圣子合一的时候也是最幸福、最美满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在神的保守当中达到合一的状态，也是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幸福跟快乐的时候。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这三方面的合一。第一个是在圣灵中合一。身体只有一个，我想很多基督徒你们听过说什么是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圣经讲到身体的时候讲的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一节圣经这么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我用这个当代圣经的这个翻译他说我们的身体有许多的器官，这些器官随多连接起来就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这样讲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它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身体。 就是想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它非常的奇妙，身体非常非常的精密，但是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和谐。身体是用数不清的零件组成的，但是身体运作的时候，你看你走到哪里，你想到哪里，它就是一个整体。它不会说这耳朵要做一件事情，手要做一件事情，脚做另外的事情，它就是一个整体。但其实里面它的是很多部分合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就是这样子，像一个身体一样。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说我们在灵里面是一个完整的身体，所有信主的人合在一起是一个身体。但还有个实际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归属于一个当地的一个身体，就是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相联合，每个人他是一个教会的一部分，属于那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要寻求神的旨意，说哎，我应该去哪一间教会，我是跟哪些弟兄姐妹联合在一起，我跟哪些人算是同一个身体。嗯，知道有时候我怎么跟人说的哈，有时候有人他还不清楚自己要去哪个教会，所以他这个教会看看，那个教会看看，我总是说那欢迎你看一看，那等到你确定的时候，你就固定去一个教会。那如果说有人他两个地方跑的时候，我通常是告诉那个人说，你最好去别的教会，你不要来这里，因为你最好去一个地方，确定说神要你去什么地方，你就在那边聚会，成为一个肢体，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发挥固定的功用。那我从来，你看我从来不去拉别人到我们教会来，我从来没有说把别人的教会的会友邀请到我们教会来。但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总是劝他说，你去确定一下神要你去哪里，你去找一个地方你可以固定去聚会，如果你有别的地方去的话，你就别来这里，但是你最好是知道说神要你去哪里，成为一个肢体，成为一个身体。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固定一个地方成为一个身体，那这是教会。那我们这个身体，我也特别感谢主，西区华语浸信会这个基督的身体非常感谢主，它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我感谢主让我们教会近年来在质量在数量方面都蒙神的恩典。那一个教会它是健康的话，它在各方面它就会生长会成长。那我们教会现在达到一个蛮和谐的一个状态，有时候我们开那个理事会有点像是开团契，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在那边商量或者是要干什么，但是大家就好像是很和谐的，像开团契一样。那希望有一天我们开理事会不但像开团契，而且是像开祷告会哈，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实在是达到一个慢慢达到一个蛮和谐的一个状态。那这是神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啊，它是一个圣灵，就是圣灵使一群信徒连接成为一个身体。那这时候我要请大家看一段的圣经啊，看这段圣经我们才能够更明白一个意思，就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翻到之后大家一起同声来读。来，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就最后的那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当你信主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弟兄姐妹，当你信主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是你看不见的，但是在灵里面发生的，就是圣灵把我们大家都进入同一个身体之内，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联合成为一个身体，你称为这一个教会的一份子，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整体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圣灵他所做的事情。当你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成为圣灵所组织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圣经也说，就如我们同有一个指望，那这三样事情合起来是在圣灵里面的合一。说什么是一个指望呢？这七个一里面最难明白的可能是这一个，什么是一个指望。弟兄姐妹，这个指望是指的说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将来，那因为圣灵的缘故，你相信神为你所预备的将来，使基督徒能够看到一个远景，一个美好的远景，对永生有把握，对今生有方向。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神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说神给你的是你这个就是你的经验里面找不出来的。你说啊，我一直在想说将来上天堂是什么样子，想了半天就是想不出来。说那我根据我所看到的或听到的，但是都不一样。就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好到一个地步，是超出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的。那这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指望是讲到说神给我们预备的将来，这是用我们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将来。那有一个特点，就是很确定但是很不具体。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很确定但是很不具体？很确定就是说一定有，我们基督徒非常的确定说我们有永生，非常的确定说将来我们要与主同在，但是很不具体。很不具体就是说我们不晓得将来那个细节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常在想说将来到天堂的时候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那我们不晓得那个细节是怎么样，但只知道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地方。那有这个指望就帮助我们看到人生的结局，也看到这个结局之后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很感谢主，对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盼望。有时候我主持追思礼拜，每次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总是感受到那现场里面有平安，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像是有盼望的人。然后我们基督徒总是在那边，不是说跟那个死的人说永别了，我们总是说哦，我们今天是跟某某弟兄说再见，跟某某姐妹说再见，然后我们常常会说将来添加见，因为我们知道是有盼望，说将来我们还是会在天上再见，不是说没有指望了，好像就死了就完了。那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说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还是会见面，我们确实知道说只要你蒙了重生，你信主之后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新生命是永远不会朽坏的，跟我们这肉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将来我们还要见神。那也因为有这个指望，弟兄姐妹，我们过生活的时候就更确定，就有方向。要想到说哎，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要见主的面，将来有一天要为这一生向他交账，所以我们怎么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很确定说我们在地上过的日子跟我们有这个盼望太有关系了。将来要见神的面跟将来不见神的面是两种生活方式，但我们确定说神给我们的是好的，也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好好的过日子。那这都是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合一的工作，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把我们进入同一个身体，然后跟我们有同一个指望，就把我们连在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里圣子中合一。圣经说一主一信一敬，那一主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那一信就是我们接受基督，就是我们信心的实际，而那一敬就是归入基督。圣经常常说你们受敬归入基督的，那就是信心的表现。 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信主一定要有一个确实的信心的对象。你光是相信说有位造物的主宰，天地之间有位神是不够的。当我们从无神到永神，其实已经跨了很大的一步，要感谢赞美主。从一个完全不相信有神的人，到相信说有一位造物的主宰同在，已经跨了一大步，感谢赞美主。但是从那一步还要往前再走一步，因为信主不是相信有神，而是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救赎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人看到自己有罪，接受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接受他做我们救主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得救。所以常常有人问说，怎么样才算得救？我总是跟大家回答说，你看圣经，圣经就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如果你有救主，你就得救；你没有救主，你就不得救。那救主是耶稣基督，你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得救。如果你参加一切教会的活动，非常熟悉基督教的内容，甚至你去读神学，都晓得圣经每一句话怎么解释，但是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你还是不得救。一主就是我们信心确实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接着说一信跟一敬，我们每次敬礼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说这是一体的两面，信心跟受敬是合在一起的，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讲的都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当你心里面确实的信主之后，我们所走的信心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这个敬礼。这里讲的就是水礼，接受敬礼。我们教会久的弟兄姐妹常常听我讲一句话，说最不好的两样事情，一个是不信主而受敬，一个是信主而不受敬。这话怎么讲呢？不信主而受敬好不好？你根本没有信主，你没有得救嘛，那么你敬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帮助？你不要说我们教会这种敬礼，我们因为地方小，一个小小的一个敬池，你就是泡到太平洋里那么多的水，也不能使你得救。那不信主而受敬有一个很大的坏处，耽误了你的永生，就是耽误了你的永生。有的人他里面实在没有信，但是他去敬了，或者是洗了，说哎，我受过洗了，我受过敬了，我将来会上天堂。但是将来神不看你这个外面做了什么，他问你说里面信了没有。那如果你一直还没有信，你也没有去受洗或受敬的话，那你还知道说自己没有信。但是你如果以为说光是这外面的仪式就让你这边能够得救的话，你反而就耽误你的永生。那另外一个说受敬，就是信主了而不受敬，有什么坏处呢？就耽误了你做门徒。如果你信主而不受敬，耽误你做门徒。要做门徒基本上就是顺服主，顺服主，信主之后顺服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照他的吩咐，说凡是信他的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接受敬礼。那我们跨出这一步，用敬礼宣布说我们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们开始可以跟随耶稣。所以这两样事情合在一起，你相信了，你又去受敬了，合在一起表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这一主一信一敬这三样事情讲的是我们在圣子当中的合一。第三个是在圣父之中的合一。圣经这样子讲啊，说一神就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什么意思呢？我想请大家想三个人，用这三个人来表明这三句话的意思。请大家先想一位家长，一位家长，一个一家之主，一位家长。第二个，请大家想一个小提琴手，一个拉小提琴的，很会拉小提琴的。第三个，请大家想一个房主，一个房子的主人， 一个 home owner 哈，一个房子的主人，超乎众人之上，讲的就是一个家长，讲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讲的是神的主权，讲的是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合一。好比说一个家里面有很多的孩子，那其中一个孩子就说，我今天想要去爬山。那另外一个孩子说，我想到海边去。那还有一个孩子说，我想要去看电影。那另外一个孩子说，我想到朋友家去玩。可是那个爸爸说，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全家都要去教会敬拜神。好，那些孩子虽然意见不同，但是就跟着爸爸一起到教会去敬拜神。那这是超乎众人之上，讲的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而我们中间有位家长，那位家长呢，他是在我们之上的，所以神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旨意。我们就算是意见不同的时候，一旦我们都顺服神，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合一，这是超乎众人之上。那什么是冠乎众人之中呢？他只讲的是说神透过人来做事情，这冠就是透过穿过你的，神透过人来做事情。这好像是一个小提琴手，他拉小提琴，那小提琴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但是他拉出来的时候就有那个很美妙的乐曲出来。那因为这位小提琴手的缘故，所以才能够有这个音乐出来。我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在一个拍卖的场合，有一个很旧的一个小提琴要卖了，大家看不出它有什么好处，然后就在那里，拍卖的人说，哎，出价吧，都出一些很低的价格，然后快要敲到第三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从后面走过来，然后走到前面拿起那个小提琴，然后就开始拉起来了，然后一拉之下就是拉非常非常的美的声音就传遍充满了那整个的会场，大家听啊，原来这个小提琴可以发出这么美的声音来啊！然后等他拉完了把那小提琴放下，然后人又走回去，然后这个时候继续叫价，大家突然就那个价格就抬高了不知道多少倍，那大家突然发现说，哎，原来这个小提琴可以发出这么好的声音来。那其实不在乎那个小提琴，而是在那个拉他的人，因为拉他的那个人虽然貌不惊人，是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个小提琴手，一个普普通通的乐器在他手里面可以发出非常非常优美的声音。那弟兄姐妹，这个冠乎众人之中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其实没什么好，就我每次在神面前看说我有什么好，实在是不好，但是神可以透过我，透过弟兄姐妹，透过你们每一位都做一些跟这个永恒有关系的事情。那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才能或特别杰出，而是因为我们是放在这位神的手中，他透过我们冠乎众人之中，可以借着我们做成神要做的工具工作。特别是有时候把各样的乐器合在一起，好像一个指挥一样。我有时候在看那个 PBS， 有时候演一个小提琴手，他也是一个指挥的，指挥那个乐队，然后那个乐队演奏出来的就非常非常的优美，就是这个人他不但自己会拉，而且他可以把各样的乐器合在一起，那演奏出来的就非常优美的曲调。这是第二样，就是说神可以透过我们个人来做这个工作。那住在众人之中呢，就要请大家想到说，一个房主，一个房子的主人，那这个房子蛮大的，里面有很多的房间，有客厅，有厨房，有各种的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主他就照顾这个房子，该油漆的地方油漆啊，该布置的地方布置，外面屋顶该换新的换新，就弄得很好。那他不会说，哎，我就是留两个房间弄得破破烂烂的，他要做的时候是一体的， 全部都是好好的。这个有人住跟没人住不一样，有没有主人那个房子不一样。那这个房子是有人住的。那弟兄姐妹说神是住乎众人之中，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房子是有主人的，有人住的。圣经再三的说我们就是神的殿，神住在你里面，神与你同在。这总共三方面合起来，弟兄姐妹，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合一的，是神给我们预备好了各样合一的因素。然后这个教会因为它是合一的，所以它会使你更幸福跟更快乐。一个合一的教会会给参加教会生活的人带来很多的幸福跟快乐。那怎么做一个幸福的人呢？我们根据圣经可以说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接受这个合一，加入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你真心的信主，然后你加入一个教会，成为那个教会的一份子。你知道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弟兄姐妹，其实接受耶稣做救主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神已经把礼物预备好了，你只要用信心接受。一旦你这样子接受之后，你马上就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然后你去一个教会，你说神啊，你要我加入哪个教会？你一旦确定之后，说我就加入这个教会，我跟弟兄姐妹一起生活，一起侍奉神。那第二样要做的就是你在心理上你要珍惜这个合一，特别是你到了一个教会里面，看到一切是那么的和谐，你就要尽你的一切的力量来保守它。这合一，弟兄姐妹，是神的心意，那神所看重的，主啊，你所看重的我也看重，所以我看重这个合一。然后你也注意到说这个合一真的是带给弟兄姐妹幸福跟快乐。一到一个很合一的教会，很和谐很融洽的教会，我们生活当中增添了很多的喜乐。所以我只能够增加别人的幸福，但是不能破坏别人的幸福。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只能去珍惜那个合一，而不是破坏那个合一。那保守合一，第三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保守合一。怎么样呢？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来促进这个合一。那我根据我们这几个礼拜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跟大家归纳一下，怎么样在行为上促进合一，就有三方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些蒙召的，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一点，要确定你是一个蒙召的人，我们确定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得救，然后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第一点，在行为上促进合一。第二点就是我们必须有个心理上的重建，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圣经很清楚地说三样事情，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那如果你用这三样到你的家里，弟兄姐妹，你的家一定会很和谐很幸福。不管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你在家里面你是一个谦虚的，你不要说哎，家里就是我赚钱最多，我家里就是我的本事最大，或怎么样怎么样。你要看到说你的那个配偶跟你一样的，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重要，你谦谦虚虚的说感谢主给我这么好的一个配偶，给我这么一个好的先生，这么好的一个太太，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哎，给我一个家，感谢主。你有个谦虚的心，你家里一定会幸福。温柔跟忍耐我们都已经解释过了，我就不多说。那温柔基本上就是一个顺服神哈。忍耐的话，你就相信神一定有好的预备，事情会有好的结果。最后我们就是第三样哈，怎么样在行为上促进合一，就是用神的方式来发展人际关系。这也是上次我们所看的重点，三样事情。一个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给别人留余地，特别是如果有人得罪你了，你总是用宽容的心来彼此的饶恕接纳。第二样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讲到这一点。 永远记得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和平之子。我们把身份记住了，就不会做错事情。那我是和平之子，那我们就不会做那些不和平的事情。啊，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那个联络，我们上次有讲过，说那是比较密切的联合在一起，是一种 bonding 啊。那在做的一件事情，人际关系里面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在家庭跟教会，特别在两个地方，当它组成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有合一的因素在里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竭力的保守它，不使它受到破坏而已。所以我们一旦接受了，就感谢主给我们有家，感谢主给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我们就很珍惜它，来保守它。如果遇到些什么话或者做什么事情，你觉得是会危害到这个合一的，哎，你就不让这件事情蔓延出去，你总是尽量的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带在一起。那这是珍惜神所赐的合一。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是神在教会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合一。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很盼望你能够接受主，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属灵的家，求神引导你，带你到他的家里面去，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合在一起，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敬拜神。那如果你已经加入这个家庭，我们这个教会的话，我们就珍惜神给我们的合一。我是很感谢主，我很喜欢我们这教会，教会在主里面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融洽，是神的恩典，也是弟兄姐妹珍惜合一的结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这时候我们祷告，求助你恩待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人在寻求真理的慕道朋友。主，求你把你真理的亮光照亮他，让他心中感受到神的恩典，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受主。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他在渴慕一个有一个属灵的家，求圣灵带领他的脚步，让他能够找到一个他属灵的家。凡是已经加入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求助你恩上加恩，福上加福，让这个教会里面增添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快乐，因为我们珍惜在主里的合一。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我们翻开诗歌本第481首，481首，世人之。